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7号，公元2016年8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拉达克强调，僧人就应该学习佛法，而不是只念经领供养度日；西藏人民议会就选举制度改革征集民众意见；流亡藏人对2016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看法；美国一架小型飞机失事，爆炸前乘客被西藏僧人救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拉达克跨宗派夏季大法会，鼓励现场的各族裔藏传佛教僧众们勤奋学习佛法，不要只念经持咒领取供养荒度时日。昨天8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前往位于拉达克首府列城19公里处的提克赛寺，参加了该寺一座新建大殿的开光典礼后，为在该寺举行的第4届拉达克夏季大法会揭幕。格鲁传承甘丹法座令仁波切与巴库拉仁波切以及当地的基督教同伊斯兰教领袖、拉达克官方代表等参加了仪式。根据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音频，提克赛寺堪布在开幕仪式上介绍说，这一跨宗派夏季大法会是遵照达赖喇嘛的教导而从2013年开始在当地各大寺院轮流举行的，至今让无数僧俗从中获益。提克赛寺住持还代表拉达克僧俗向尊者献上了一枚精致奖章，向尊者对当地的眷顾表达感恩的同时，也对尊者81岁华诞送上了祝福。地方学校的校乐队还演奏了西藏与印度国歌。面向聚集的信众，尊者介绍了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在阐释宗教和谐理念时，特别赞扬了拉达克佛教与穆斯林，以及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等各方的和谐关系，形容这可以成为外界瞩目的宝物，拉达克人需要努力持守，让这一宝物的光芒照向印度以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强调逻辑辩证法的重要性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这对智慧深度、敏锐度的增长都有帮助。曾有西藏大学者认为，比起修持文殊法，学习逻辑辩证更能让人增长智慧。尊者说，有些人以为学习不用靠自己努力，而是持咒诵经祈求佛祖就可增智，那是落后的表现。达赖喇嘛尊者告诫现场的各族裔僧众，应该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透过学习来升起信仰，并指出，如果仅仅靠信仰而不是今生的佛学，那么佛教不会延续至今天。尊者说，既然是僧人，就要去认真学习佛法，而不是只念念经、参加佛事仪轨，然后领取供养，这样荒度时日可不好。据介绍，夏季大法会期间，除了僧侣间的佛法阐释、学习、辩论以外，当地的佛教徒与基督教徒以及伊斯兰教人士还将以宗教与民族和谐、佛法与科学的关联、烟酒的害处等内容发表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秘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议会就修改选举规章条例而征集民众意见的进展，呼吁藏人们踊跃提出各自的见解。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届流亡社区大选的预选与政选过程中，有不少藏人团体及援藏组织就部分条例提出质疑。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在首次会议中便设立了特别小组，决定就此进行观察分析后再决定是否需要修法。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最后宣布将从流亡社区民间征集意见。今天八月十号，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秘书多杰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介绍说，目前已有印度与尼泊尔、北美、欧洲等地共36个地方的团体提交意见信，而提交意见的最后期限是本月底。那之后，选务署需要将征集到的意见再转交给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多杰表示，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将于明年三月的第三次会议上就修改选举规章条例进行讨论，这期间还有很长的时间，他希望藏人们能够踊跃提出意见，利用各种渠道来为完善选举制度而献策。今年六月，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权益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曾通过举办研讨会的形式，从流亡社区各阶层征集到具有113项内容的意见信，已递交给选务署。主要意见包括缩短预选与正式大选间的间隔与颁布选举卡等等。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进行，今年首次有难民代表团参加，吸引了流亡藏人的关注。国际奥委会对高水平难民运动员给予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挑选了10名难民去参加里约奥运会，团体名为难民代表团，以奥林匹克旗帜为标志。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会长格桑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此次参加奥运的难民代表团成员都享有国际社会公认的难民身份，而且都是具有相当竞技水平的运动员。流亡藏人的难民身份至今不受国际社会认可，而且竞技水平与培训条件等均不足够，因此无缘于此次的难民代表团。长期关注流亡藏人体育事业、数次主办藏人足球比赛的格桑认为，藏人官方应该对流亡社区的体育发展多给予关注及资金援助，只要从小获得良好的培养机会，流亡藏人也一样会进入国际体育赛事来展现实力。奥运在巴西进行之际，也有流亡藏人在网上写下感受，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只是体育竞技，也是表现国家身份与自由以及尊重的平台。他梦想藏人有朝一日也能够持西藏国旗参加比赛。这名藏人认为，奥林匹克委员会除了禁止服用禁药的选手参赛以外，也应该禁止中国等侵犯基本人权的国家参赛。他希望奥委会在将整个世界整合到一个体育平台的同时，也能够加强对人权的重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纽约一藏传佛教中心的成员近日成功从一起飞机事故中营救出4名乘客。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美国多家媒体均报道了本周一8月8号发生在纽约州的一起飞机失事事件，由一架小型飞机坠落在该州境内白玉藏传佛教闭关中心附近的树林。当时正在参加佛事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侣们立即前往坠机现场施救。一位名叫晋梅昆桑的僧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赶到现场时，飞机内已经冒出浓烟，发现一名女性已经吸入大量烟雾。他们几人迅速将这名女性在内的四人带离安全地带。大家离开现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飞机起火爆炸。晋梅说，虽然当时场面非常惊恐，但最后大家都获救了，自己非常激动。来自尼泊尔的僧人晋梅昆桑与来自西藏的僧人白马、来自多伦多的藏人乌坚扎西等均参与了营救活动。当时他们正在白玉闭关中心参与夏季禅修活动，四名坠机受难者与其中一名参与解救的僧人因吸入大量烟雾，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但均无大碍。据介绍，位于纽约州境内的白玉闭关中心由已故藏传佛教尼玛派传承第三任长教贝诺仁波切创建。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台湾有一个惯例，就是说新疆和西藏实际上它的能源后方啊，你看它的那个从那个稀有金属到石油产量，你大概能测算出来，就是它对这两个战略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投入这么大的那个维稳和那个军队。你看它整个占了整个中国军队军人人数的，原来是七大军区，现在是五大战区嘛，占了大概30%的军力。然后整个那个武警部队大概这个反应那个整个的也占了大概10%，但它人口其实跟中国大陆没法比。但它就实际上非常重视，他自己都知道那个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多美丽骨牌的一环，所以他担心这个，所以他下面的力量加了很大。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特别复杂，我觉得回答就是先简单的说吧，就是其实呢，我想你讲是个策略上的东西，像军事兵法是吧？像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要分析那种各个力量对比，然后你要有这个统一的一个打法，然后或者是用挑拨的方式或其他。其实这个东西呢，作为民间来讲呢，其实有不同的角色啊，一定有这样的人，我知道一定有这样的人在做这个事情。只不过民间的角色呢，有的人是做那个角色，有人做那个角色。但我觉得民间运动它的这个独立，我指的是你跟那个就是大国之间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你不能完全全依靠它。你说的那些策略，你说要不要让印度发挥一点作用？对。但是呢，你不能依靠它，因为这个依靠也很危险，你必须有独立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有一个就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一个联合，这个是比较靠得住的，因为你最后的结局还是这些相对是被统治者互相理解自己的处境更清楚一些。他希望获得的那个，你看你现在你基本上你就说这个代议民主国家，你像现在英国也是一样，这年轻人就是学费这么高，上起大学，然后环境问题也不大。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